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然后第六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各位，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当尼希米或者是圣经里面有这一类的字眼呢，求神睁眼看侧耳听，这个应该最早的我记得应该在历代志下这个所罗门的祷告，有过这样的祷告，就是献殿的时候，所罗门说，你各位你知道殿或教会根本不是给上帝住的，因为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如为他居所，我们哪里是修个殿请上帝进来住呢？就好像庙宇一样，请某个神明住一样，我们不是。我殿，你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并不是上帝住在这里，但是教会是一个我们听上帝话和对上帝说话的地方。听上帝话就读经听到了，对上帝说话就祷告和赞美他了。那神睁眼看侧耳听，其实神永远都在看都在听，大大小小他都看到听到，请他睁眼看侧耳听，是对就是提醒我们自己要常常的向神呼求，常常向他祷告，常常去亲近他。愿你睁眼看侧耳听。睁眼看侧耳听什么呢？有的时候在圣经里讲到要睁眼看侧耳听，是讲求神看求神听以色列人被敌人伤害的那个可怕。哎呀，主啊，我们受到的凌辱是这么大，请你看一看，请你听一听。再一次，各位，上帝都在看都在听，你讲这个，我们祷告是在提醒上帝一些他不知道的事吗？不是哈，各位，上帝从来没有不知道的。你说主啊，我妈妈生病了，请你医治，并不是说上帝不知道你妈生病了要你去提醒他。如果我们上帝是这样的话，你也不必替他祷告了，就是上帝的眼睛还没有你灵敏，上帝耳朵也还没你熟悉，你都知道你妈生病了，上帝还不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千万得记得，不是提醒一件他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祷告乃是提醒我们自己他多么的有能力，多么的慈爱。祷告是向神倾心吐意，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们越是倾心吐意，越证实一件事，就是我们相信他是会听的，他是会看的，而且他已经看已经听，他都在做事，但是我们他喜悦他的儿女信靠他，他来做事。那尼希米在这里做的也很对，他求神看听。诶，我说了，有的时候祷告就是求神看求神听那个可怜的状况，但是现在这可怜状况很久了还在继续下去，可能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人在那里祷告。你说哎呀，没有人祷告神就不做事吗？当然就神的预定来讲，每件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但就人来讲，弟兄姐妹也是真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赐下祷告的灵，你没有那种迫切寻求渴慕，神真的就不把那个珍珠丢给狗，不是神小气，不是神好像要我们哎呀苦苦哀求显出他多有威风，好像神很官僚一样，你要求半天，不是，神一定要让要我们知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盼望，他要让他的儿女快快的养成一个蒙福的习惯，就是单单的去寻求他。那这种寻求当然不是我们很累的寻求，好像孝感动天，终于上帝感动了，好吧，可怜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先有神的灵在，我们已经蒙恩了，我们那个迫切对他求的，就真是带着信心求，神就垂听。 因此弟兄姐妹，这你我都是一样在互勉啊，好好的祷告。不，我再说，不是神很苛刻，好像我们一定要流了几顿的眼泪，他嗯好吧啊，不是，而是我们多祷告可以多经历神的恩典，多祷告多显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神的恩典，但是也真是我们希望我们能显出来，就是迫切的在这里求。所以在这里并不是叫神看耶路撒冷的可怜，是看，是听我在这里的祷告。神早就看到耶路撒冷，也早上听到耶路撒冷，但是现在我在祷告，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信靠上帝的人祷告大有功效。我们的神当然都知道，但是神就是不要强迫人嘛，或者神不要我们只是在被动的状况中领受神的脸，跟这个世界上人领受阳光、空气、雨水，从来不知道感谢。神要我们在一种感恩的状况中，凭信心依靠上帝的状况中，得到上帝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应该求，应该大声的求，应该尽量的求。好，请你看，请你听，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什么时候圣灵真的降下来哈？降在教会当中，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能够真是昼夜祷告，那就真是有福了。对，从一方面来讲，又是这是神的工作，神让我们能够迫切的愿意祷告。因为我们连寻求神、祷告神的心也是神给我们自己没有的，但另外一方面从人来看，我们真的要再靠着神的恩典去寻求他。今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希望我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多的放在祷告里。各位，一天只有24小时，我们不可能更多祷告，因为不会，我从今天开始要多祷告一个钟头，因为上帝今天给了我25小时了，没有，一天总是只有24小时，所以你要多祷告，别的事就要少一点做；你要多读经，别的事就要少做一点；你要多传福音，别的事就要少做一点。神，你信靠上帝，上帝绝对能够把你的那个时间做更有效的运用。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啊，苦口婆心劝人家劝几十个钟头，一点用都没有。你真的带着圣灵的能力，讲一句话就有用。神可以叫你的时间非常有效，这个我知道。那但是我们真知道，如果要祷告的话，读经各种爱主的事，这要付代价的。付代价不是说你要去做这件事，这个我们还可以做，付代价就是你喜欢的要不去做，这我们就不太愿意了。我觉得今天人的灵性，很多基督徒灵性没有增长，就是我们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可是那些主不喜悦的事我们不想去掉。这就像女孩子想节食，就东西还继续要吃，那我就跟你讲，永远没有成功的一天。你想要身材苗条又想猛吃，没有这种事。其实每件事都这样，你想要功课好不用功，不可能。你想要身体，弟兄姐妹想要球打得好，肌肉好，你不运动不可能的。神的恩典不叫我们懒惰，反而是神的恩典叫我们更勤快。尼希米是不断的昼夜的在祷告，而且这个祷告是为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我们刚刚讲过，神造万物都只有这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服侍他，一个是要享受他。风火这些无意识的东西和有意识的有生命的植物动物，都是要诉说神的荣耀，传扬他的手段。一草一木一花都是这样，整个世界在堕落当中，可是诸天仍然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仍然传扬他的手段。可是神所造的最美的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天使，一个就是人，就最能服侍他的却常常没有好好服侍他。天使有堕落的，人即使我们蒙恩了，也还是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手脚没有用来服侍他。 用来自怜啊，浪费时间啊，数馒头啊，实在越数就越悲观。我真的觉得今天大家好好出去工作，甚至做体力劳动的事，什么病我看 99% 以上会好。就是尤其精神方面的，我们不肯动啊，就在那里乱想就越来越糟糕。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尼西米他是仆人。仆人是来服侍主人的。那我们怎么服侍我们的上帝？哦，各位要记得，我们怎么服侍我们的上帝？哎，我们的上帝他是缺少，每天要帮他打洗澡水吗？他回家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们要给他烧一顿饭吃吗？我们要帮他铺床吗？我们要帮他盖个房子吗？我们要开车送他上学吗？我们要他的食衣住行娱乐哪一方面我们要服侍他呢？我们做主的仆人服侍他，其实这个保罗在跟雅典人讲的时候，宇宙万物的主宰根本不需要人的服侍，根本不需要。不但不需要，他反而在服侍人，他把生命气息，把他给我们生命，他给我们气息，他给我们动作，他给我们一切，天生万物以养人。所以我们说我们众仆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万物都是上帝的仆役，风火甚至魔鬼这些都是上帝的仆役，万物都是要听他的命的，只是魔鬼这些是在悖逆中成就了他的旨意，我们应该在顺服中成就他的旨意。那我们服侍上帝是怎么服侍呢？各位，一方面我们知道上帝不需要服侍，服侍上帝就是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所以你奉主的名好好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奉主的名好好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奉主的名好好上班，甚至服侍你不信主的老板，那就是在服侍上帝。因为神从来不需要服侍的，可是神给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忠心的去那边好好的服侍。服侍上帝就是在世界上凭着信心把神给我们的工作，不管是烧饭洗衣服带孩子，或者是在不信主的人当中工作，通通都是服侍上帝。这个在新约里面讲的特别明显，旧约也是有，保罗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都有讲，要好好服侍主人，即使他不信主，像服侍主一样。旧约里面你像但以理啊、大卫啊，服侍扫罗啊，或者是约瑟服侍法老，都是一样。好，我们服侍上帝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好好做好。那我们服侍上帝的做主的仆人，那么我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传扬福音，建造教会。传扬福音为什么是服侍上帝呢？当然我们传扬福音也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才能传。就是我们传扬福音就是叫人去来成为上帝的儿女嘛，是上帝给我们力量和使命去做这件事情，叫大家知道上帝的真实威严慈爱而归向他。所以服侍上帝也是传福音，服侍上帝也在建造教会，建造教会也是用两个东西来建造，一个就是传上帝的话，跟刚刚传福音类似的，一个就是祷告。所以这里你仆人在为众仆人祷告，所以仆人的工作就包括在为众仆人祷告。那我也相信这个仆人，为人祷告的仆人跟其他的仆人是可以好好的同工的，是可以好好同工的。那么我们不是怪里怪气的，我再说不是一天到晚祷告然后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做，相反的，越是真实祷告的人一定能够跟别人有更好的同工。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在世俗里也是一样。我们看嘛，尼西米是有难题，有人攻击他，但以理啊都有，约瑟也都有，但是呢真正祷告的人不仅是有灵性，而且能够跟人合作，当然再合作还是有可能被人陷害的时候，可是我们总是尽量的跟人合作。你看他的做仆人，他就是为其他的仆人祷告， 这众仆人就是以色列的民，因为以色列的民也需要服侍上帝，那么他们在这个灾难中他们服侍会打折扣，所以他特别 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能够脱离他们的灾难，求你听你的仆人为你的众仆人祈祷。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六节，向为以色列人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请想一想，这个祷告是为什么开始的？这个祷告的开始之所以会有这个祷告，就是因为在以色列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因此他的祷告应该是，主啊，求你把这个大难拿走，求你把这个凌辱拿走，求主给我们力量开始建城墙。喂，各位，你得了 SARS 向神祷告，当然就是求神医治 SARS 嘛。你需要找工，你需要一个工作，你向神祷告，当然就是求神给你工作嘛。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今天来这里讲，我向神求给我口才嘛，能够把主的道理讲得清楚嘛。可是你看尼希米的祷告好像实在是打八竿子打不在一起啊。他应该是关心城墙的被修建，他应该是关心以色列民的遭遇，求神拯救，他干嘛先来认罪呢？好像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我刚刚说的，各位，我们不会说今天受到什么祸患是直接跟我们犯罪有关，如同我们不会说今天受到什么好处是直接跟我们刚刚行了一件善事有关，但是我们相信神在每件事上掌管，而如果我们遭遇到不幸的，多多少少总跟我们的罪恶有关系，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是一个有福的态度，不是一个错误的态度。我们的行为应该越来越圣洁，生活应该越来越喜乐，应该越来越有平安，但是我们也同样的对罪越来越敏感，所以我们的感谢、赞美和喜悦应该增多增强，而我们的认罪悔改也应该增多增强。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属灵基督徒，就会越来越看到、体会到自己真是罪人。实际就人来看，真实他也是越来越圣洁，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也真的是，譬如说以前可能把太太打得鼻青眼肿，他才稍稍有一点罪恶感。现在稍微对太太不耐烦，他就很有罪恶感了。我觉得后面这种态度是更好的。我们希望我们都是这样子。现在什么心理学啊什么都说不要有罪恶感。我们承认不要有那个不健全的那种罪恶感，但是我们对罪恶恨恶，我们发现我们实在很多地方亏欠人、亏欠神，然后我们知道依靠神能够得到医治，这是非常好的。从神那里，这样可以叫我们很谦卑，就是承认自己有罪是叫我们谦卑。那个这一点今天在教会里很少提，但是我们需要承认自己有罪。我希望我真是从来能够越来越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实在是糟糕。这个不会叫我没有什么自信啊，或担心啊、紧张或自卑，刚好相反，这样让我真是谦卑而喜悦的往前面走啊，知道神真是赦免，知道自己所有的一切没有可夸的，这是神白白的恩典哈。好，你看他就先承认我们以色列人犯罪。也注意向谁犯罪，这个各位想到诗篇51篇大卫的祷告，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犯罪唯独得罪你，以大卫来讲并不是他没有得罪拔示巴，并没有得罪乌利亚，他都得罪了，但是因为乌利亚和拔示巴是属神的，所以你得罪了乌利亚拔示巴，就是得罪了他们的主人上帝。我们犯任何罪 对任何事情做错了都是得罪了上帝，而且是唯独得罪了他。那么并不是我们不要跟别人赔，不是，刚好相反，我们真的向神认罪，我们也会向上帝所赎的这些人赔不是。所以大卫也应该是，当然他活着没有机会向乌利亚赔不是了，他应该也向拔示巴赔不是道歉，像撒该一样，我若恶诈了谁就要赔他四倍，这是真实的悔改。感谢主哈，这个在以色列人好像是很可怜的时候，尼西米好像提出一个不相干的祷告，其实最相干，因为所有的不幸最终来讲都跟罪有关系，不管是程度的多少，我们总是承认我们有罪。而且这里也很好，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今天习惯第一个是不认罪嘛，第二个就是当事情很惨，的确是因为有人有罪造成这么惨的时候，我们会说都是你的错，或者都是你的罪。各位，夫妻吵架的时候，父母责备小孩的时候，教会里面我们同工不和的时候，也都是这样讲，都是你的错。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讲别人的错真的没有错了，别人是有错，但是呢我们不太会看到我也有错，或我们不喜欢承认。如果真的是我想我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求主赦免，不是自大，越来越多会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是错的，那个所犯的错就越来越少，而且在弟兄姐妹中间能够解决问题的那个能力就越多。不是说我们诡诈，也不是说故意假客气，是真的知道我们就神这么丰富的恩典实在是还亏欠的太多，而他恩典越丰富，我们做的越好，我们就越承认我们亏欠的多。这个不是故意叫我们紧张，而是让我们真是能够谦卑而且很喜乐。我们向你犯罪，犯罪是得罪神，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是向神犯罪了。当然我们向神犯罪也有很多对人的亏欠，那么正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单单得罪了神，所以我们对人的亏欠我们就显得特别真实而且强烈。另外呢，我们承认是向神犯罪了，那么而且下面就是我有罪了，而并不是说别人有罪了。别人有罪除了大集体的哈，我们承认我们有罪哈，你不必替你的董事长认罪的啊，董事长贪污了，主啊求你赦免他，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了，但是他需要自己向神认罪啊。这个别人犯罪了，希望别人能够认罪悔改，我们就我们是同胞，我们当然也认罪悔改，但是还是先自己先认罪，我与我家都有罪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